婆罗蜜记哪有此岸彼岸呢、啊？此岸彼岸是你迷啊，破迷开悟以后啊，为证的就是一心，一心本来就是解脱自在常乐我净的，所以这个婆罗蜜度彼岸记非度彼岸记，因为佛证的是一真法界，没有此岸跟彼岸的差别啊。那戒记非戒记啊，那这个佛告诉我们要持戒，我们看佛陀他本身呢持250条戒，但是佛陀持这250条戒，他并不是心里有戒相啊，这是他自己自信圆满和盘托出啊，佛示现成佛啊，他不假任何一点作意，他的行为就是跟戒行相应的啊，所以禅家常常讲高高顶上立啊，深深海底心，你心里都没有依止，清净自无疑，那种性德在你身心流露出来，那种温良恭俭让，那种庄严自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那种庄严相，那都是性德的流露啊。所以佛不是在那里持250条戒啊，他完全是称性啊，没有障碍的 啊，没有障碍，没有一点约束的感觉啊。那但是我们凡夫是用的是六欲四心啊，所以习气很重，都完全随着我们过人的习气，所以有时候你的习气会妨害到僧团的修行，哎，不行了，这样会妨碍大众，我就哎，你犯错，这一条不能犯，立上的戒，这样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增加到250条，不是佛陀先把戒律立好，说哎，这50条戒要入我僧团的人必须要发愿受持这250条，不是啊。所以对佛来讲，他唯一是性德的流露而已啊，他心里面有一丝戒相啊，所以戒记非戒记啊，无相故啊，因为他证得戒体啊，他是道共戒啊，会共戒 啊。那入夜心宿记非入夜心宿记啊，我们看到入夜心宿啊，有这么多的星球啊，在佛看了、啊、这缘起法嘛啊，为尘记成世界啊，世界善成为成啊，所以世界都有成住坏空啊，三千大千世界都有成住坏空啊，啊，我们看不到这个事实真相，但现在科学家了解了，当这个世界要破坏的时候啊，啊，它的这个很多这个星球就燃烧了，乃至于成了一个是，当这个大星球毁灭的时候，就变成了黑洞。光线都被它吸进去了，所有的星球都被它吸成了一点了。然后这个黑洞啊，如果看它形成世界的时候，黑洞变成白洞的时候，就释放了很多的能量出来了。这些能量又变成了，又造就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出来了。所以这个科学家已经证明世界就是这样毁灭以产生的。当然，这个科学的报道文章很长，我只是大意说明了一下而已。所以你看五蕴本空啊，四大本空，它只是能量而已啊，啊，它不是真有的。所以这个日夜心宿记非日夜心宿记，佛看到实相，我们就执着这些认为是有啊，其实他们都是没有实性的。那提记非提记啊，果记非果记啊，这个提记是四圣地啊，那啊这个四圣地可以说是一切法的根本，苦集灭道嘛。所以你看藏教是修生灭四谛，因为它是有生有灭的啊，有这个苦啊，有集，由于你过去生的造作，所以你今生要感的苦的果报。如果你修三十七道品，修戒定慧，你就能够得证涅槃啊。所以灭就是指涅槃，这、就是生灭四谛。那通教就是无生四谛，那别教就是无量四谛啊，因为他要破尘沙垢，所以他修无量四谛来破这个空垢。那原教就是无作四谛，烦恼即菩提啊，无蕴十二入十八界即实相啊，是圆顿法。所以还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一佛圣啊，都是可以用这四圣谛来解说啊。那只是契入解说的角度不同啊。如果是以原教来讲，那生就是无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即实相，泉波即水，泉水即波啊，当下就是真如啊，就叫你直下圆顿，我们这个 宇宙万法的实相的事实真相。但是在这里佛告诉我们，这地聚非地聚，果聚非果聚啊，这个四地非地，是非四地聚，果聚非果聚。我们在这个果呢，这个果聚，你看那个小圣有三贤四圣，小圣法有三贤，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啊，那也有讲七贤，就是那就包括梵顶忍四第一、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这七贤，那有四圣，这四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这四圣啊。那大圣有三贤十圣，这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那十圣就十地、十地位啊。但是呢，这个地聚非地聚，果聚非果聚啊，我就举《金刚经》一段经文啊。佛在《金刚经》讲，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当我们修小圣也好啊，或修小圣或者修大圣也好，修小圣就是依四地十二因缘这样来修。可是你真正到了虚陀洹国的时候，你已经离了这个名相的执着了啊。他见了四圣地的理，他已经不会说哦，我要修三十七道品，修普及灭道，他没有了。为什么？他自然会朝这条路去走啊，他能够行无功用道啊。就好像船已经开动了，快靠岸的时候啊，你不要再去划桨，他自然会靠到岸上去，就像这样的啊。所以你看虚陀洹国，他也不需要依据哎呀，我要持250条戒啊，我要怎么样啊，我要修四圣地啊，我要修四念住啊，啊，我要修出离心，他不需要，他已经能够朝这条路去用功了。这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乃至于你证得虚陀洹国，都不会觉得我已经证得虚陀洹国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我已经证得虚陀洹国了，那你根本就还没有入门。佛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本经也会讲到。所以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你虽然是依据佛所说的言说相，最后证得虚陀洹国或者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最后都以无所得为圆满。那如果你是修大圣的六度万恨啊，你看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你既是去修六度万恨来庄严佛土，为什么？唯有修六度万恨才能够成就佛国。但是修到最后三轮体空，入理六度万恨，庄严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所以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啊。所以得即是不得啊。禅家所说悟了同为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你看佛在法华经说得很清楚啊，佛在法华经会三归一，把这个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说这一些都是方便法，我最后就是要叫你入一佛圣。一佛圣就是什么？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就是你离空离有的这一念心而已啊，就是你的本妙觉心啊。这本妙觉心是不受一尘的 啊，你不能有一丝丝的执着啊。所以啊，地聚非地聚啊，果聚非果聚啊，虽然你证果也不是有所得，但是佛为什么要立这个是地聚果聚啊，立各种的果位啊，让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地图嘛，叫我们找到方法跟地图啊，啊，你知道这样修啊，告诉你用地图弄清楚了，然后告诉你用什么方法，用坐什么车子到达什么地方啊，然后你有了地图，然后你又开始动身了啊，找到了交通工具动身了，然后又怕走错路，然后看到这地图，哦，这边有个什么商店，哦，这里有个到了什么地方啊，有个什么特别的地点，对不对？像我们往往在问路的时候啊，人家就会跟你讲，哦，你再左转一点，那里有个七号商店，七号商店那里再往右转啊，你就会看到一个融汇啊，或者信用合作社，在那里左转，然后你看到一个汽车修理厂，再右转就看到修理冷气的，你到那里一问就到了，那一样，他立这么多的位置，就是叫你到这个位置了，嗯，他的境界是怎么样？到那个位置了，那个境界是这样，你就这样不断的这样前进，不断的去前进，你才不会以少为主吧？否则啊，你在信位啊，只是一个信物而已，你就以为大彻大悟，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啊，那个原教讲这个明智即佛，理即啊，原教。不是我们有六即佛嘛，理即佛、明智即佛、观行即佛，这个 相似即佛，分证即佛，就近即佛。如果从原教来讲，你即佛当然是有情无情同成佛道啊，但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个明智即佛，你要有这念信悟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啊，有信悟了，信悟啊，原来啊，自信啊，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啊。哦，对不对？具足万法，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在是无有一法可得啊！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自信圆满具足故，这才是明智即佛哎，这个是明智即佛而已。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只要懂得一个佛法，就是明智即佛啊。然后你这样去修，到了真正的开悟了，一念尽性相应了，抓得住了，啊，真正悟了。那这什么呢？你看，你从了明智即佛开始啊，才能够行观行即佛，依这样的信悟位啊，信悟而这样起修，一直用功，然后一念尽性啊，相应了。你顶多也是个初信的信位菩萨而已啊，信位菩萨。所以那一念尽性是功德非常的殊胜啊，但是入信位它稳不住啊。到了你念念都稳得住的时候，那就出住了。念念都把得住了，住了，住在那个境界上，念念流若所果若海了。但是性味它相应了，真正是契入了，啊，证入了，契入了，相应到这样的境界了。所以你看那个智者大师啊，啊，智者大师境界很高，人家问他修行了，修行他要入涅槃的时候，人家问他修行的果位，他说啊，我是。观行记五品弟子观行位啊，观行位啊，原叫明智，就是你信悟这一念心来本来具足啊，啊，不假外求啊，以佛平等无二，这才是明智记啊。从这样起修来观行啊，智者大师他是观行记五品弟子外环位啊，所以佛为什么要立这么多的？这个大圣小圣还立这么多的位阶，就是个地图。或者智者大师啊，人家称他是东土的小世家，他是这样的位次啊。要是没有这么好的地图啊，哦，对不对？真的这样的人说我已经究竟圆满了，这是大妄语了，你说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分这样啊？其实啊，就是方便我们的修行，让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路线。等到你证了以后啊，老佛心座，古佛心座，夺了即是不得啊！为证的是体空寂，尽智妙缘，体本空寂啊，哪有什么德啊？无德也无失啊！人人记住啊，各个的本分事，有什么好值得赞叹？有值得什么好骄傲的呢？对不对？个个都如是啊！只是众生无始幻无明，无明本空本觉本有啊！你只要了解空性。了解不可得，放下来的菩提就显。说狂心不歇，歇即是菩提啊！啊，怎么能够歇呢？你要了解得不到啊，影子而已啊，这六尘不过是个幻影而已啊！你用这样去观照，最后打成一片，通通放下来了，好了，菩提就显出来了。那菩提中并没有什么果啊！你说觉得说，哎呦，我得到什么果了？我执又跑出来了，身见又跑出来了。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提聚非提聚，是果聚非果聚啊，昧起聚非昧起聚啊，自聚非自聚啊，啊，这个昧是指昧受想鉴定，那起就是前面大威菩萨所问的云何从定觉啊，那自聚非自聚，自是对自啊，我们以正气邪，以静气然啊，以觉气迷啊，但是在佛的眼光一看，众生本来成佛嘛，但你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啊，所以我们是以犯法来去犯迷，迷本来没有啊，所以我们修行是什么呢？但是除妄而不去证真啊，真本有，各个具足啊，啊，所以我们以犯法来去掉犯迷，等到你。幻迷去掉的幻法也不可持，也不可得啊！所以你找到的是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啊，并不是去外面证得啊，不是去外面得到的了。所以所谓得法者， 得就是不得，为什么呢？为证自信而已，自信空寂啊。如果你说我得到什么了，那一个得，那就变成结上力结了。所以我常常举那个长爪梵志，他跟佛陀两个比功夫啊，因为长爪梵志啊，他的名字就是居士罗啊。那因为同样信这个居士罗的人蛮多的，所以因为啊，他的境界，他修行的境界啊，也是蛮高的，所以啊，就在他的信上叫摩诃居士罗，就是这长爪梵志，他就舍利弗的舅舅。他看到舍利弗跟着佛陀出家，心里很不服气啊，我这个智子啊这么聪明，他既然跟佛陀出家啊，我要去跟佛陀理论理论。他们两个是比功夫啦。那佛陀就说，你到底是证的什么样的境界呢？啊，你说说看，由你先说好了，你的理论是怎么样，你的立论，你的境界是怎么样啊。啊，他说他一切法不受，哇，那真的心很清净，一切法不染了，绝不染，清净无染了，一切法不染了啊，不受了啊。哦，那我们来想啊，这已经不得了了。那他回答好了以后，他就问佛陀，那佛陀你是怎么样一个境界啊？佛陀笑而不答，对不对？他说这中道妙观，受与不受是一件事嘛，自性本觉嘛。哦，他看佛陀不答，说你输了要拜我当师父啊。这时候佛陀讲话了啊，你说你一切法不受，你接一句受不受，对不对？他受了一个一切法不受。所以我常常说啊，如果佛告诉我们要无住身心，应生无所住心，你说我已经是无所住心了，你还是生了一个无所住心啊，对不对？你那个无所住心啊，要么就是断灭，对不对？哈，一定是有所执着了，执着一个无所住啊。所以啊，这个佛所说的法哈，即使是你到最后证果都不可执着，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在这里，地寂非地寂啊，果寂非果寂啊，灭起寂非灭起寂啊，自寂非自寂啊。其实它的意境意思是一样的啊，因为自性本来是无修无证啊，他说不假外求了。那相寂非相寂啊，这个相寂啊，这个是指我们诸趣的形象啊，诸趣。我们有这六凡，有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我们这六凡有六凡的正义恶报的相，但是在佛所证的境界，他看到这些都是业感缘起因缘生的自性空的啊，所以啊，这些正义恶报的相啊，哈，它是五蕴是本空的，是五蕴法，所以相寂非相寂，它体就是真如啊。已经成气，气气皆净，佛看到是真如体啊，所以这些相不是实有的。那知寂非知寂啊，这知寂是指七劫知，那七劫知可以包含在前面所讲的地寂非地寂啊。那这里七劫知寂非七劫知，等到你证得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心无所依执，七劫知也不可得，那是帮助我们得到定慧等持的。那我们自信是本来就是具足定慧嘛，所以六祖大师说，自信无非是为戒，自信不乱是为定，自信无痴是为慧啊。他自信，他法性本来就是具足戒定慧啊。那因为你迷了，所以才要诸恶莫作名为戒啊，众善奉行名为慧啊，自尽其意名为定啊。所以这个七觉知啊，是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啊！等到你恢复了以后，在佛眼中，观这三十七道品，即非三十七道品，是名三十七道品啊！就好像我们健康的人看到药，根本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是病的人才要吃药，健康的人不需要吃药啊！当你病好了以后，你把药吃上了瘾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一种病了啊！你看那个是开刀人，这是最明显的。那个手术开刀人啊，那醒过来啊，那个开刀啊不痛啊，对不对？如果有动过外科手术的人就晓得了，开刀的时候不痛，因为他给你麻醉啊，有的全身麻醉，有的半身麻醉都不会痛。 最痛的是麻醉过了以后，那痛死你啊，真痛啊，那真痛怎么办呢？有时候啊，你那个开刀啊，医生啊还要叫你第二天就要起来叫你动，你不动的话，他将来这个皮肤结在一起啊，手脚就伸不直了，所以你还要拼命在墙上爬。你看那个线把你肉缝在一起，你还要强迫你去动哈、啊。比如说你强迫你这样手去动，你看那个伤口线缝在那个地方，那种拉扯啊，在你皮肤上拉扯，在你肉里面拉扯，你想那有多痛啊？所以啊，医生要打麻药，对不对？他打麻药。麻药，你痛啊，只好打麻药啊，是不是？那医生给你打麻药有个限量哦，啊，那个麻药只有几个小时，过了以后啊，你要又痛起来了，拜托医生啊，再给我打麻药，他不行啊，绝对不能跟你打，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跟你打呢？因为再打你不痛不要紧，再打你不痛，等到你病好了以后，你上瘾了，你不吃麻药不行了，你中毒了，麻药中毒了，那又变成一种病了，那不是很麻烦，还要到那个戒毒所去改掉这个麻药的中毒，你看这不是多麻烦呢、啊？所以我们一样啊，所以我们以药来去病啊，病好了不能吃，也要吃上瘾了，那麻烦就大了。所以啊，这知剂非知剂啊，这七节知啊，你得到了定慧一体啦，你不能再有这种修行的相啊。那巧明剂非巧明剂啊。我们世间觉得这个工巧明呐、啊，我们这工巧明有这种，就像我们现在的科技，那就是工巧明、巧明技啊。我们这种电脑啦、啊，这种科技呀、啊，啊，这种电器啊、电脑、啊、网络啊，这个都是属于一种巧明技啊。那巧明触技非巧明触技，我们觉得这很稀奇。在佛眼中，这是属于什么厚德智啊？为什么诸法本空嘛？我们自信本来圆满具足，因为有这十法界现前呐、啊，啊，我们就人间法界，所以我们才需要发明什么大哥大，什么行动电话，对不对？啊，什么网际网络啊，什么东西的？如果每个人都恢复我们自己的自信，如果你证入自信，你可以看到无量劫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西方净土，看到东方琉璃净土，看哪一个佛国度你看得清清楚楚啊？不需要网络，那你的天耳。侧听什么地方你都听得清清楚楚，就不需要大哥大，你干嘛去发明这些东西啊？对不对？真心本来具足啊，一含一切啊，一切万法宇宙中万法多在你这一念一念心中现前啊。所以我们这一念心中具足，我们三千诸法就包括宇宙万法都在你这一念心中具足。但是由于我们迷失了自信，所以才变现我们这十法界乃至我们这六凡法界。那我们的人间法界就我们人间的四心，我们有人的智慧，我们一六四心，所以我们很多哈，我们没有办法称性的像我们佛所证的那个无碍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六意识来发明，对不对？我们所发明出来都是六意识发明的啊，发明了这个什么人造卫星呐、啊，啊，发明了这个登陆月球，现在乃至于要去探查这个什么木星、土星的，对不对？都是我们六意识发明出来的。那我们自信里面，你天眼通一看，对不对？木星就在那里，如观阎摩罗国，对不对？开悟正的神通人，看这个木星、土星不需要那么圆，对不对？如观阎摩罗国，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那我们六意识可以补充我们人类的不足，但是佛陀他看了这些工艺技啊，他觉得这个什么呢？佛也学啊，他学的叫什么？厚德智，他叫厚德智，他学这个干什么呢？四舍法嘛，同事力行梅姨哈，还有布施来帮助众生啊，希望众生发菩提心啊，来成就佛国啊。所以对佛来讲，他只是。帮助众生的厚德智啊，啊，佛不需要这么多麻烦了、啊。他本来无身，本来没有人呐、啊，本来没有这个四大的假体啊，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那一念觉性遍照法界多自在，所以有人就有麻烦呐、啊。所以那个老子说啊，哎呀，我有大患了、啊，我有身子啊，我们现在有身发明了这些东西，还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哎呀，啊，可是呢。我们有人啊，有这个假体啊，那就有是非啊，所以是非不断啊。以前我跟 那个林居士啊，现在的林总干事去拜访那个应顺长老。那林居士问：“哎呀，长老啊，我们怎么才能够免除是非啊？”那长老说：“哎呀，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啊，对不对？换句话来说，你只要在人这个壳子脱不掉，永远都有是非啊，对不对？啊，两个人就有一点是非了，那三个人是非就一大堆了，对不对？你说他，他说你，所以啊，这个三个人组成的公司一定倒闭，对不对？啊，四个还好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这个。”巧民蹴鞠，非巧民蹴鞠呀！啊，佛陀不需要这些东西呀、啊，啊，但是他学这个厚德智，行事守法用的。禅具非禅具，这个禅呐、啊，我们叫禅挪啊，但是禅，有这个四禅八定的禅，也有我们出世间的禅，啊，也第九次定乃就如来上善禅。但是为什么禅具非禅具呢？我们自性本定呢？本来就是如如不动，因迷才会去攀缘呢、啊，攀缘才要修定呢、啊。定是本有的东西呀、啊，啊！但是我们迷太久了，只有去修定。但是你真正证得了以后，一看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啊！但是你不了解实相啊，不了解不可得，不了解空，所以我一再的在我们研讨的过程中讲空，讲梦，啊。告诉你，这法界就是你一心。告诉你，你整天就是一个白日梦。你每天你活在当下，那一念当下就是影子。就是你这不断的，这当下就是一个影子，当下就是空有同时的。这外面没有名字，没有名相。外面，哈，它也不叫桌子，也不叫椅子，也不叫什么，它没有名相。那我们从小告诉我们，这叫桌子，这叫椅子，这叫花。我们现在有这些名相了。那这个名相哪里来的？心，心是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再借着你过去的经验，哦，有了名相了，啊，你看，像那个徽州人，这个南徽呢，那里的人以前呢、啊，他根本没有钻石的这个名相，但是呢，他会利用老鹰，在这个用那个大肉块丢在什么山谷底下，啊，然后让老鹰去捡那个肉，然后老鹰飞起来的时候，就用石头把那个老鹰吓跑了，让那肉掉下来，看看那个肉上，哎，粘了两块石头，那个石头就钻石。他粘那个干什么呢？他不是，他觉得，哎呀，这个欧洲人好笨哦，既然用那么好的打火机，我们那个打火机五块钱一个，十块钱三个，对不对？既然这么好的打火机，他那个弄一个火要这样钻了一天，好不容易才冒一点火星，对不对？他这么嘣。哎，火就冒出来，用这么好的宝贝来换那个烂石头，那太笨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钻石的观念。现在他不笨了、啊，他有钻石的观念了，他会为了那颗石头跟他拼命了、啊，对不对？四心进去的啊，所以这个万法是不是当下就是空有同时？钻石是不是当下就空有同时？因为你的喜好而已啊，不是真有了。所以我们就是。活在当下，根尘接触，那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的那个当下而已。那个当下不是影子是什么呢？那个当下的联系相变成你一天的生活，变成你一个礼拜的生活，变成你一个月的生活，变成你一年的生活，变成你的回忆，这样而已啊。你得到什么？得到个影子而已嘛。哈，我这么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你在课堂上有点感觉，没有错、哦。眼睛是说的有道理哦，我好像清楚了。等到外面一看呢、啊，这个很好吃的，这个不错了，又迷了，境界太迷人，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一直熏，一直熏，啊，一直到你到境界说，空有不二，同时，对不对？你就有觉观的力量了，你信悟就跑出来了。然后到了你证悟一下啊，没错啊，果然他是我变的，啊，你这样就可以得到进步了。所以啊。禅具非禅具呀，因为本来就是我们自性本定呐、啊，本净呐、啊，本来啊，本来具足的、啊，但是迷呢没办法哈、啊，要借着修禅四禅八定乃至九次定，乃至修六度万恨证的一佛圣的如来禅定，其实我们真是本有的啊，无明是本空的，所以在佛证的境界中，他看一切的修禅定这些法。 禅句非禅句啊，那迷句非迷句啊，啊，这个迷是本空啊，对不对？迷的时候有贪嗔痴啊，悟的时候贪嗔痴即戒定慧啊，对不对？那都是一个自信的功德妙用的显现啊，啊，因为佛破了我法二执，对不对？破了我法二执以后，他的心啊跟大道是相应的，跟真如心是相应的。我常常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来说明啊，那个仙宗啊、外道啊，他们就用什么呢？就用宇宙心来做个代表。他用宇宙心就代表我们自然界，自然界这么大，有个宇宙心，其实宇宙心是阿赖耶。所以宇宙心，那个印度他们用神我做代表。所以当你修行，当你这个小的灵性汇入神我，哎，对不对？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家所说的入宇宙心啊，那个幻，他们讲，当你修行入了幻，其实这个最高的层次也不过是阿赖耶啊，宇宙心。我们现在是人心，对不对？所以你有执着，有分别。等到你入了宇宙心，哎，你就跟道相应了，跟大道相应了啊。那道相应，你看我们会这个宇宙心，你看我们众生嘛，贪爱众，哎，没办法。好了，台风来了，两个台风，对不对啊？你承认心重，好了，旱灾来了啊，好了，你这个贪欲重，破坏这个大自然啊，种槟榔，把这个自然的树都砍光了，好了，破坏大自然，好了，现在土石流，对不对？因缘缘起缘灭嘛，缘生法，但是这宇宙心有好生之德啊，所以啊，我常常讲，我们在修学，当然是先要以善人来对恶的。啊，等到你真正圆满了，善恶都是佛法，就是称性的，就随那个因缘的运作啊。所以，我们讲随缘任运，任运腾腾，啊，为什么呢？如果我刚才讲的外道讲的跟宇宙心相应了，你就是你跟自然合而为一了啊，你跟人天合一了，你的作为，你的一切运作就是天理的代表了。就是天理的代表，所以天理的代表碰到那个坏人呢、啊，会给他空给他雷劈，对不对？我们以前中国人呢、啊，说哪个人被雷劈那可惨了、啊，对不对？一点功那个人呢、啊，无积德啊，一定是不孝子。你看看我们中国以前呢、啊，是写了很多啊，那个人不孝被雷劈啦，被怎么样了？哎，其实真有这么一回事。你查查看，那一些被雷劈的，真的是有一点道德有缺陷，那宇宙心，对不对？所以你看。当证入大道人，贪嗔痴戒定慧，为什么？他是绝对的客观，他跟宇宙心是相应的。但宇宙心顶多是阿赖耶，那佛陀证入真如心，完全跟宇宙汇合，他通身就是真理的代表。所以贪嗔痴戒定慧都是至善圆满的，就是真如本性的体用而已啊，哪有什么贪嗔痴，哪有什么戒定慧？所以我们真的为自己，为自私自利来。愤怒来生气，那就真有贪嗔痴，那他真的就没有为自己啊，我空法空，那贪嗔痴戒定慧只是自信的一个体用而已啊，啊，就是一个真如本性的红沙妙德而已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啊，迷迹非迷迹啊，所以佛看啊，对不对？迷啊不是真有的、啊，这一切法都是智慧啊。所以我常常讲啊，当你会三归一，证得真如心的时候，处世待人接物，谈笑风生，都是佛法，都是无上生妙禅，啊，所以啊，你呢，那个古德接引那个上圣根基的人，知道他缘成熟了，你来问他，他门都不开，叫你回家，对不对？你本来记住来问求什么佛法嘛，所以云门禅师。他的境界很高，啊，他去参那个纯真寺啊，就是木舟和尚的时候啊，啊，云门禅师，他在外面敲门，不开，回去，对不对？不开就是不开，他知道他根性很厉，我给你什么嘛？你本来记住一句话都不跟你讲，三次都不开门，最后好不容易开了一个小缝，他脚伸进来了，对不对？啊！正念他门一关，他正念想要问求法，一关把他的脚夹断了，啊！哎呀，好痛啊！一只脚甚至在外面，脚在里面，站在外面喊痛啊！他说：“ 什么在痛啊？为什么痛啊？他说我的身子在外面，脚在里面呢、啊。那你这个痛怎么会有一个里面，在一个在外面吗？哎，他忽然悟了本心。哎呀，心哪里有内，哪里有外啊？啊，心记住了，一下顿悟自信了，欢喜容易啊，门也不开，叫他回去了，记得就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啊，对，古德常讲，为上圣人的人来接门关着来为他。为他说法，不见客，我们还以为这个禅师好怪啊，人家千里迢迢来，连门都不开啊，对不对？其实他就告诉你，真是一身了意，降上一着密不通风的，叫你直下会取啊，当下即死。那第二种人呢、啊，门开了，给你棒喝打一顿，对不对？叫你顿悟菩提啊，你还那么一点点执着嘛，只好把你打下来嘛，用各种言文，用这种怪形怪状的哈。啊，有愤怒相啊，有这个棒喝相，叫你能够顿悟菩提啊。那第三种人没办法，只好跟他讲佛法了，叫他修戒定慧了，对不对？哈、啊，是不是？你最后所证的其实就是你自信而已啊。所以一个禅师真正禅，你问他什么是佛法，这是比啊，谁不知道这是比，对不对？啊啊，他答的是最圆满。在那个时候的机缘最圆满啊，天云在天啊，水在瓶啊，啊，那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意义，就让你猛猜，那为什么佛法，为什么道是云在天的水在瓶呢、啊？它只是随念一法都是佛法，随便展一现都是佛法，都是无上生妙禅，我们却在那里猜，这是什么意思？完全猜错了，对不对？啊，所以啊，迷迹非迷迹啊。献祭非献祭，这是指啊佛陀的啊这个前面所问的大慧菩萨所问的，如来云何以一切时刹现啊？那献祭非献祭啊，佛都、就是啊，佛是不变随缘的啊，哪个地方缘成熟了，佛示现而已、啊。所以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呀、啊。所以我们古德常讲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呀、啊。那月根本没有来去，因缘具足，月影现了，对不对？现了，月影也不可得。所以我们以为佛的这个身子就是见佛啦。佛在《金刚经》问了，你看到我这个身子是不是见佛啦？须菩提说，佛也是尊。为什么呢？那不是真佛啊，对不对？真佛就是你的一念真心啊，这念真心是依旧是一切啊，尽虚空，遍法界，处处都是啊。你要找他的体，你找不到他，但是你找他的用，到处就是，看到虚空也是他，看到电灯也是他，对不对？他就是你的见性，看到的麦克风他是你的见性显的，所以你处处见佛啊，见的是真佛啊，是无上菩提，所以一切法都是无上菩提啊，他能够显出你的佛性啊，能够迹象显性啊，啊，所以啊，佛讲的现迹非现迹啊，他只是随缘应现而已啊，他当体即空啊。好，所以应化非真啊，那复聚非复聚啊，那就是前面的守护国爱护主。那对佛陀来讲啊，他是啊，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佛是大慈大悲啊，不仅仅守护一国，而是守护整个法界众生啊，他化为本分事啊，啊，我们众生有缘慈，对不对？我们众生有缘慈，所以你保护你自己的小孩。我们有缘慈痛苦啊，有缘慈的爱很痛苦诶、欸。有缘慈的爱，因为你有对比，对比就是一个苦啦，决断才没有苦。对比，哎呀，这是我小孩，我天天关心他，啊，就把人给我给我给，不要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面吃饭呢、啊，一面看电视。哎呀，好可怜哦！你看那个水淹成那个，哎呀，那个老头子被淹死了，好可怜啊！踩过一点推落去的，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崩过一点夹落去的，你说对不对？啊，这啊，你是不是？哎，嘴不是，好可怜哦！哇，好可怜啊！如果是自己人，看你是吞得下去，吞不下去；如果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长辈，吞都吞不下，三天都吃不下饭呐、啊，是不是？啊，因为这是有不平等心呐、啊，对不对？那就有自己的自他的爱不同了。那如果你真正是全部都平等了，那就没有这个感觉了。本分是全部都平等了，绝代的啊，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这是不思议的。所以佛心清净，但是它不是啊，不是到了一个平等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平等的大爱的时候啊，就没有这种区别相了。所以佛啊，他是每一位众生，每一位众生，他包括一只昆虫咯，对不对？每一位众生啊，都如同罗诃罗他的独生子一样啊，因为他见的是一，就是一切平等平等啊，所以他处处关心啊，行无缘慈，同体大悲。但是这一种无缘慈，同体大悲才是真正的解脱啊。所以小爱会带来痛苦，会带来你的不自在，平等大爱的时候，哎呀，你就得到解脱了。所以菩萨那他就证到这样的境界，他看到意义就是一切。但你看每一个菩萨像绝对没有愁眉苦脸的，那菩萨不会说好可怜哦，有的众生好可怜，他没有，他欢欢喜喜自在，但是他真正平等大爱啊，无缘大慈啊，所以绝代的境界才是快乐，才是殊胜的。所以为什么这绝代的境界是不思议境界啊？啊，你说他很爱，真的很爱，他关心每个众生像罗诃罗，但是他清净解脱。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我爱我小孩子，怎么天天烦恼为他生气？菩萨不会啊，他平等大爱，但是真的关心每位众生啊，所以这个叫不思议境界，绝代的境界是不思议的。我们就相对待才是思议的，思议的东西有烦恼，不思议绝代的境界是解脱，是快乐。这个。唯有我们自己努力去朝这方面去亲证啊，我们现在只是在文字的讨论真如绝代的境界是这样子。所以啊，富济非富济啊，是守护国啊，我们保护一个东西，那是那个是有取舍啊，有验证的，平等了以后保护一切众生啊，非富济啊，但是不是没有，是有啊。那足济非足济啊，这是释迦祖的祖啊，前面所问的何因有四种啊，有释迦祖的四种啊，在佛心所证的境界的里面呢、啊，这个足迹啊，这四性是平等的，所以足迹是非足迹啊、那仙迹非仙迹啊，这是前面所问的云何常苦仙呢、因为仙迹外道也有佛心，就跟前面外道迹非外道迹是一样的啊。但是我就讲了，其实这个。要讲的话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这里所举出的例子啊，举出这四出世间法的例子中，也不过是很有限而已啊。那仙迹非仙迹，哎呀，这个剩下25分呐、我先请教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今天所讲有什么问题没有？你看我这样，这每一句话我都这样再把它详细的一个说明以后啊，也许大家对这每一段的句子的意趣啊比较能够理解啊，也比较不会那么枯燥无味，对不对？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性智对不对？性智心是佛，四心是佛的最重要，不是外面找的啊。性智智性是佛啊，四心是佛，四心做佛，这最重要。
老师，这只是理上面性嘛？只是道理。
你还没有证得，但是他能够深信不疑的时候啊，啊。他就不会像我们不了解这个人家说你是佛，哎呀不行啊，哎呀你不要造口业啊，他不敢承担。如果你真的能够信智的人，他可以承担，四心是佛啊，众生都是佛，但是现在还不能证得，你呢？
老师，这个还是在道理上面信吗？就是我信啊、比如说我信。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因为他不妄语，他是真语者、是义者。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心是佛。他告诉我们，我们己心有真如法，所以我相信。可是这还是信。
哎，信，我跟你讲，信，那你要看信的层次啊。信有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完全不懂啊。那接下来有慢慢的、慢慢熏、慢慢熏啊，有点可以接受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是浅信，浅信，然后慢慢慢慢是深信。所以到了你深信的时候啊，那就是跟悟相应，所以我才讲信有信悟，你知道深信啊，没有错，是这么样子的。那接下来就是尽信，尽信就是这样嘛，法性如是嘛，他没有能观所观的。在那念尽信里面，是一念尽信一念佛啊，你知道他离能所的，没有能观所观，观来就是那么，本来就这样嘛。那你在深信，你还要觉观，你深信这个境界是梦，是你当下那念心现的，是当下所变的。但是你不是契入这样，你契入这样的时候不需要观来都阿弥啊。但你不是契入这样的时候，但是你已经深信不疑了，那你可以用这样来觉观。当你生烦恼了，你可以修学随缘，对不对？一切随缘。但是当你升起烦恼的时候，哎，这个是我心变了，我干嘛被他骗？我为什么要被这个假的幻境所转？那过去三心不可得啊，你马上把它转过来。所以你光这个信呢、啊，它的差别层次很大。所以你看这个实信、初信到实信，同样是信，但是那个差别层次有多大？你看那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汝等，他告诉他们说，汝等，哈，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都得了信了，你们都已经都能够深信不疑了，得了信了，所以你们可以往外去弘法，没有障碍。你看他没有说你们都已经啊证得怎么样的境界，深那个信都是证尽信以后，啊，就是什么？我们禅家讲的破初观。真正见到这念心。
老师，那个教相说哈，说修行有事上修、理上修、心上修，这个之间，事上修、理上修跟心上修。
事上修就是什么？全修，你修断恶、修善，对不对？持戒修行，啊，那就是事上修，啊，那。心上修就是你修清净心，修一心能够反照自心，心念一染就把它舍下，你知道心上修，那不是在事上修，心上修啊，它一定是信的，深信知道自信本质清净，缘无烦恼的自心是佛的，能够得到一个深信不疑的境界，它能够在心上修。或者说不悟本心的人，他只有在事上修，你知道？那理上修，他相应了，他得到一念尽性了，那就理上修了，他能够跟理相应了，所以他的事相就是理了，对不对？他能够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属，那一念心，他是真属等观的，他不需要去观心，他真属等观境界，事就是理，理就是事，啊，他能够随缘任应了。那理上修的境界就更高了，那最后呢，无碍修了，无修了，无修无证了，无功用道了，那就是最少的原教初住以上，那个连修住就不用谈了，无修无证者了。你说理上修还有一个什么修？
都讲过
啊，所以理上修最不容易啊，他能够事理圆观了，你知道，他能够敏事存理了，你知道。
第一等是现在忘记了。第三等就是那种持戒修福的，第二等就是修三轮体空的，然后第一等是那个昨天上课的
直下无心
的，很
对不对？顿悟真如啊，直下无心，悟无所得，一下相应了，这是第一等人。那有的呢，他有大愿心。但是他的依持这样大愿，最后呢修离相布施，达到三轮体空，一样明心见性。那第三种就是持戒修福，规规矩矩，对，那持戒修福你还是在六度啊，或者你没有心般若的话，哦，你只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福德而已啊。所以你不悟本心，你修的这六度啊，通通说是人天果报啊，你知道。 你了，你，啊，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你还不悟本心的时候，你就是在四相上修这些断恶修善啦、持戒啦、修福啦、修十善啦这些。当你悟了本心以后，你就懂得，我一切的修行无非是舍掉我心里的妄执。所以你越修心越清净，越修越清净，心里一然的放下它，越修越清净。好，这功夫就慢慢现前。有一天你忽然之间一念尽性了，好了，对不对？泯世存理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修，哈，理真俗等观了。这是理呢，是理无碍嘛，理是不可说嘛，但是你不能离开四相来谈理呀。你每天处事待人皆为运作中，哈，理是无碍，啊，但是这里面是觉观，完全是种觉观，这个更为细的心上。在心上修还是有对峙，但是你到了理上修，它是觉观的，有觉观的，那再突破就是无修无证者，连觉观也没有了，那就是原教初住以上，那就没有办法讲了。那理上修啊，从那个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以后，那都是理上修的，你知道？理上修，你知道《缘觉经》里面讲的，凡夫随顺缘觉。那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如果我们这个把它放浅一点来讲，把它这个界限把它放宽一点，从凡夫随顺缘觉到了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从凡夫随顺缘觉哈，这个一直到这个啊，他从一个就是回凡夫随顺缘觉，一个是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一个是入地菩萨随顺缘觉，从凡夫随顺缘觉一直到未入地以前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相似的，它还是有点理，有点理的觉观啊。但是这里面这个境界是存在事跟理中间的，心跟理的这个用功，在修泯世存理，它有这样的用功。但是从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一直到入地菩萨随顺缘觉，这是理上修了，这是理上修了，它是能够真俗等观了，在这里用功，一直到了入地菩萨随顺缘觉了，那就无修无证了。缘觉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就是好像有人用刀子砍自己的头，头已经断了，那就没有能砍的人了。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用你提的问题，我用这个三个层次来跟你做个比喻。但是世上修的出不了三界，那都是不悟本心了。他只是在事项上的修为而已啊，啊，可以得到人天福报，但是不能开悟自信。但是如果你懂得心上修的人，他念念都是，就是净化心性啊，做什么事情心里一直悲心不断的增长，啊，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你世上修的时候，你持戒就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布施就是修功德化，布施就布施啊，然后这个忍辱就在那里忍辱。理上心上修的人，他布施在增长大慈悲心，增长他的爱心大慈悲心，从有缘慈、法缘慈，乃至于到最后的无缘慈，他在心上用功，他懂得这样。那如果你悟了，了解我们是心是佛的，在心上修，你持戒就是增长清净心，绝对不会生戒慢的。那你忍辱，你一定可以修包容，一切事情包容，化为乌有，在心上修。等到你证的般若了，对不对？对不对？啊，我所证的整个证的般若是世间般若，还不到出世间的般若。这个中间呢，是这个理上这个理上修，如果是以缘觉经来讲啊，应该是从理上修，应该是从这个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用理能够观，应该来讲啊，是从初信位到实信位的阶段。我讲的是原教，这个里面用理上修啊，那原教初住以上，那就无修无证者。他就没有觉观了，从初信到实信都还存有觉观的，你了解我意思吗？ 啊，这个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给他分析。但是你大意一定要抓得住，事上修就是他不悟本心，不知道增长自己心性的这个菩提，悟了心以后，他懂得借事上修就是在增长自己的菩提心。那理上修就是尽信以后啊，他纯洁观，念念不着，他事相上和光同尘啊，但是事就是理，能够等观。但是再提升了，那就无修无证了。那所以一判这个中间呢，你道理懂了，你自己看了那个教别的层次，你自己可以理解它大概是在什么层次，你脑筋就很清楚，只要把那个拿出来一对，你很清楚什么是事相，什么是理啊，什么是心，你都很清楚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吧？哎，
这里的记忆，
嗯，
那个坛经里面有一个人字旁的佛记，
哈，
有差别。我们这个记是借记归借记的记子的记，跟那个坛经不是有佛记吗？人字旁的
哦，
有差别。
不是，他这个时候是佛讲的这句记。戒的这好，戒记这通代表什么呢？五戒、十善、沙弥戒，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啊，戒记用的这代表。只要讲到戒的都是记，
是不是这样？
啊？
那这样很多，
这个记。哎，对对对，他用一个戒记都代表那么多的戒，讲到戒的这个话，意思就是这个，讲到戒律的戒条的这个文字，这个啊。戒，比如说我们不杀生，这是一个戒忌；不偷盗，这是一个戒忌，对不对？不妄语，就是一个戒忌。所以这个戒忌的范围很广，不是只有一句通指一切戒的文字相。
那坛经上写的佛记
那个是四句记，
哦，
嘿，啊，比如说是像啊，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劫，离世觅菩提，犹如行兔脚。啊，你看这一句一句一句，这是我们常讲的叫什么重诵，重诵附在长安文后面的一句一句的重诵。经典呢，有很多，我们本经也有很多这个记诵，一句一句经典长安文讲完了以后，后面来个重诵，就是把经典的大意，把这佛所讲的这个长安文的大意，用这个四句句把它的大意重新再讲出来，这个就用。叫做记，叫记诵。那在这里的记不叫做记诵，它是代表这一句话，这一句让你戒记，就是代表所有的戒，一句一句的这个五戒十善啦，啊，沙弥十戒啦，啊，还有我们讲的八关斋戒啦，啊，比丘250条啦，比丘尼348条啦，啊，这个一句一句的这些记，用这样做代表。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们学佛的话，是不是有种就是要破除我们意识形态？
嗯，
因为每年都会有意识形态嘛。
嗯，
那意识形态的话，就是比如说那9.11事件的话，
嗯，
阿富汗的他讲他还是为了胜，为胜，为打一场胜仗，
嗯，
就是胜了战争胜仗。那美国人他也是认为说他是为了正义而战，
嗯，
那正义打胜仗，那这样子也可以说是他们有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观点，他的一个意识形态跟阿富汗的他们那边的宗教一个意识形态一个战争，
嗯，
那事实上就也就是我们人类事实上可以说是多多少少都会活在一个自己所信仰的一个意识形态下，啊，这我们所有就是要破除我们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是这样？
那我问你，怎么破除呢？怎么破除？
所以就是说，免除这个意识形态，是不是要让
我们意识形态？对，我跟你讲，修学佛法就转世成智嘛，就最重要就是转八世成四智嘛，就是转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八识的心心说法变成正真如嘛，那当然是这样啊。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所以叫破无法二执嘛。你执着去掉了， 你绝对的真理就现前了，绝对的客观你就现前了，你一接触你就知道，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最圆满，因为它能够圆观。那我们用艺术形态，那叫主观了，那就有成见了。那我们有我们个人的成见，还有我们的依报的成见，那就是你的国家、你的家、你的国家、你的什么呢？一层一层这样扩展。如果你把我法二字一破，他看的是整体的圆观，整体的，他完全是智慧的显现，转八识成四智，所以就是一接触就明白啊。他一接触大圆尽智，清清楚楚，这是什么呢？因缘果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果，看得清清楚楚，那他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是最圆满，那不是想的，他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意识形态就落入思维，那有的意识形态他有修行，对不对？他有修行，他心量很大啊，他心很比较清净，但是他还是在意识里面，他还是要落过思维，这个要怎么处理比较圆满？怎么虽然是用八识，但是他因为他有净化善化的心习，他所做出来的结论比较合于正道，合于正道，但不是合于大道。你真正合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合于大道？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转世成智，就是我法二字破了，那才是那个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客观就是大道。那大道怎么处理啊？那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完全是因缘法。就我常常讲，就好像好，我们现在两次台风，你怎么去解释？个人解释一套，那我依照佛法的文字解释，就我们贪欲很强感得的水灾，是不是？这唯有天知道，众生的业感嘛，你说对不对啊？所以大道没有言说的，没有办法解释的，它就是就像镜子一下照就照出来了，它不落心意识的，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哈、啊、非常圆满的妙用。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心习善法，心习正法，你的思维才会朝正见这方面靠近，这方面那等到你呢离了心意识的时候，那就最圆满了，那成佛了。所以没有错啊，本来就是要去掉我们的这个成见呢、我们的去掉我们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我法二识，就是成见，就是分别妄想执着。那用现代的名词统归一句话，就叫做意识形态，那只是现代名词而已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佛法很重要，就是你要了解这念心啊。然后你听什么，虽然你没有办法，你没有看过这个，但是你用你的体会性，你会了解这在说什么。比如说你刚才问那个问题，我真的没有看过是怎么讲，但是我知道四相绝对不能圆满的。那心你就懂得，四相就是要叫你恢复你自己清净的本性，那你到达某一个程度，你自然可以真俗等观了，四中见离了，他知道空有不二了，四中见离了，那理修再上去就无修无证，你很清楚，那你再来判别那个层次，你就知道这大概是所依在哪里，哪个阶段。所以佛法重开悟，开悟就你累积累积你的福德因缘，到了某一个程度，开悟叫智慧的爆炸，豁然贯通啊，这很重要。所以否则的话，你读这一部经好像懂了，拿那一部经又不懂了，又觉得有矛盾了，那就没有办法贯通。所以为什么叫心开意解，豁然贯通，那你再看什么经典就没有障碍了，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佛法重开悟，不是重文字的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昨天在课堂上面讲一个他的禅宗的公案嘛。老师问说，智长之声是什么声音？那这个公案我以前也看过，是因为书上没有答案，我就乱七八糟想了一大堆。
那都错了。
对，绝不全，而且越错越
越离谱。
越离谱。
那就是真心嘛，自信嘛。
所以老师是不是可以
显文性嘛？
说清净心其实比较接近直觉
啊，
直觉
我讲这个知长之身呢、啊，等你了解了，那就是大彻大悟开悟了，一念尽性了。他没有答案的，但是呢，你以前没有用功，所以你一直存在想的阶段。你怎么想？那你也没有碰到一个禅师，那你怎么想去问他？是不是这样？错，回去再想，想想的。他你又是不是这样的？错，还要再想，想到最后你就跑出疫情了。所以我们想这个疫情呢、啊，都是拖得酸到牛角尖了，它变成疫情了。最前很粗，越淋越细，变成疫情。你心里有个东西了，但是已经没有问题，没有那一句话，没有那个整个话了，没有整个话的内容，就是你心里有个结。那个结就是把你的根尘接触融在那个点。那个时候你也不会上班了，对不对？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整个脑筋就是那么一点。所以真正你要专心修参话头啊，那真的只能够专业化啊，你知道吗？要专业化，不能说水洗一下子，水洗一下忽冷忽热，没有办法火，就像钻木取火一样啊。你不能钻一钻，有点热的时候，哎，又困起来，那又冷掉了，没有用。你说专业化，这样一直闻着参参。到最后还入了疫情了，然后就真的有你把你的身心世界融在那个疫情了，好了，对不对？扶住你六四了，然后这个疫情一脱落了，对不对？真如就显现出来了，就是你这个执着破了，你身心脱落了，真性就显了，因为真本有嘛，身心是你这个身心是你的妄执嘛，你已经把这个妄执着妄无明融在那个点嘛，那个点消化掉了不见了，真心就显了嘛，因为妄除了真就显，不需要去证真了，那妄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嘛，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只是在想想想想到没有答案了不还行吗？因为你要做事，如果你是专业的在那里拼啊，所以那古禅师会参那个话头，参了十年二十年了、啊、到最后给那话头参破了，他这里面也是修定了，参话头就在修戒定慧，等到他一破就有的这一悟永悟，大彻大悟。那一些四十九天蹦一下悟了，那未必，那顶多就得一念尽心。那个参了二十年才大彻，那才悟了，那个一般啊，参了坐破七个蒲团，都是哪一位禅庆长师嘛？长信大安禅师坐破七个蒲团，我们坐破一个就很不容易了。对，我坐了这么十来年都还没有破过一个，对不对？是不是？哈、啊，他坐破七个，你看，这样给他一悟，你看他在做这个全身全心在这里参，是不是修戒定慧？读经都是戒定慧的，何必？何况他是安心安住一处，那种一悟都是大彻大悟的。那种七天呢、啊，或是四十九天的那个悟道了，哎，破出关了，那个就是。像我们讲的一念尽性，那也是过去生他累积的因缘，所以你今生你有一念尽性，来世你参话头说不定哎，几个七就砰到悟了，为什么？你已经达到这个境界嘛，所以你现在要达到这个境界很容易啊，很快已经有这个经验嘛，所以很多人学数学，对不对？那四岁就不得了了啊，五六七八岁就可以算代数了几何了，对不对？因为他以前有这个种子嘛。那有的人参了四十年还没有参破话头，没办法，他还在熏嘛。所以为什么聘此皆心，达到一念尽性，来世你在人间，哎，他就慢慢从在心上用功，最后你才可以理观，最后你才可以无修无证。所以学佛都是一步一步啊，这样累积活活啊。所以没有说那么运气好，哎呀，一那我底下后，那参的开悟了，那别人参半天，我参这么四十年还不悟啊，不是运气啊，对不对？累积火候啊，所以只问根源，不问收获啊。所以你越修，天世间越来越安静，看什么都无所谓了，心里越来越安详，心里越来越平和，因为境界都是你自己心变的嘛。你是活在自心境界，不是活在外面的。外面没有境界，外面是一片死寂耶。今天外面不是死寂，是你心不空啊，是你心在那里动啊。你知道，那你心动是什么方向？你自己最清楚嘛。你看这个很祥和，心里起心动念是善的，那这整个你的业识就是善的。那将来这个业识善的业识现的就是善境界，那绝对善。你业识整个看的就是坏的，那这个业识善的一搭就是善恶道，这很清楚嘛。你自己做个这个衡量嘛，你要到哪一道很清楚嘛。那你有时候善有时候恶，那就哈呼哈呼啊，那就需要人家给你助念了。我们要人家没有助念太危险了，对不对？那你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善的，你还怕什么？对不对啊？
老师，那问题哈，
嗯，问题当然要问了、啊。教下的东西，
问了不会再想
了、哦。问有时候言不具足，不明白，但不要紧。等到你一定要借着这样修行，断恶修善，有某一个机缘，你的问题会迎刃而解。那因为佛法是悟性的东西，你言不具足的时候，怎么回答都搞不清楚；言具足的豁然通达，他就这么奇怪。所以当你言不具足，不用讲个冲了吧，因为你所以为懂了，其实还不懂。因为真正懂了啊，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佛法真的只问根源，不问收获啊。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这个先记非先记啊，就讲到这里。